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啊，叫做这个属灵的装备啊，属灵的装备。那这个之前呢，我想我们今天是感恩节的周末哈，我们先来读一段我很喜爱的一篇感恩宣告啊。这个是林肯总统1863年，当他这个建立这个节作为一个国家节日的时候写了一个文告。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也有必要好好的念一下。有出来吗？有出来哈，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看工不工作。好，我念这个黑字的，大家念这个蓝色字就可以了。好，即将过去的一年充满了天强地灵的福气，我们时时享用这些福气，却常常忘了饮水思源。大家念。在这场规模空前甚至引发异邦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惨烈内战当中，我们保持了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保障了社会的秩序，保护了法律的尊严，保守了战地外的和睦。犁头交通车和全职并没有因为和平工业的财力往国风的必要转移而停产。尽管军营围城及战场造成废墟浩劫，我们的人口持续增长。第十年，这些伟大的事情不是出于人心的设计，也不是人的手能成全。我深深觉得全体美国人民应当万众一心，向至高神致以庄严而虔诚的谢忱。当我们这样敬拜，这样拯救与赐福我们的上帝的同时，我建议每人本着为民族的邪恶与叛逆而谦卑忏悔的心，把所有因为这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还成为孤儿寡妇哀哭与受害者的同胞交托在上帝的恩惠的手中，恳求全能者伸手医治我们民族的伤痕。大家看到啊，这个是个这种伟大的事情，是谁干的？是神干的啊！今天的政客不会这样子想，今天这个是啊，我多么了不起，我的政策啊，我多么的能力。假设今天林肯总统还在竞选，你们会投他一票吗？他当然投他一票哈。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正题，这个属灵的装备。到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我们邀请人说，哎，你可以带小组查经啊，带祷告，或者我们甚至邀请不少弟兄来这里讲道。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装备好，我们需要更多的装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装备那最高的装备就是神学院，就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就算是装备好了。好，那神的装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有必要回到圣经中去看待神怎么装备他的仆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借这个列王记上的17章来领会神对这个题目的一些启示。好，我们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你自己的棒槌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实在是充满了感恩。 我们更要感恩的是主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又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知道我们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怎么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活，来讨你的喜悦。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怎样的去被你装备，也被你所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开始按照例啊，先把圣经读一遍，是十七章。好，这个有，好，大家读一节啊，我读一节好不好啊？我读这个黑体字，大家还是读这个啊，这个蓝色的字哈。第十七章第一节。基列记住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恒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七旁，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七旁。过了些日子，其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且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好，第十三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吃，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跟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好，第十七节，这是以后啊，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床上。以利亚三次附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与他的身体。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孩子活了。好，这个故事好不好？那先进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先做个介绍。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PPT。 好，那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是扫罗王，我们在撒摩尔记上我们讨论过。好，那个扫罗王不行，神把他废弃掉，就选了大卫做王。大卫做王趁合神的心意，就归位坚定。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为王。那所罗门开始是很好，到晚年的时候呢， 他去啊娶了很多外邦的女人，跟这些女人去拜偶像啊，神对他发怒，就告诉他的国会分裂。那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的国果然就分裂成两部分，一个是北边，一个是南边，北边叫以色列国，南边叫犹大国。好，那北边这个国呢的国王就在这里了，这就是名字。好，那他们的这个他们做王的这个年时间乱了这么多。好，因为这是他们神对他们的评价，全部是 bad， 都是很差的，没有一个好的。那其中有一个王呢是 extra bad， 就是说是更坏，而一个王是最坏，就是这一个。好，但是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他是最坏。好，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就知道为什么是最坏，为什么他们都是坏的王。好啊，这个经文我们可能看有没有时间读，我们快快读一下哈。这个经文是在第十二章，是所罗门他的儿子的国位分成两邦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个耶罗波安是第一个王，我看他是坏到什么地方你就清楚了哈。这个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这个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于大卫家。大家念这个 blue。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轴造了两个金牛犊，对军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去埃及地的神。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枉当去拜牛烂牛犊。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太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的伯特利也将向他所做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所以你看他这个王这个坏呀，所有北国的王都承袭了这一个习惯。好，我们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你看这是个地头哈，这个蛋的这个地方，伯特利的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所以当他得了这个北国的时候啊，那些人要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敬拜，这不行啊。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王国呢，就说你们太麻烦了，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就不要越境过去，上这里也可以。好，所以以色列北国的人呢就去这个地方敬拜。好，然后他把这个圣经也改了，把这个节期统统改掉，就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了。好，所以所有的王都沿袭这个政策，要保护自己的王位。好，所以都全部是 bad。 好，那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亚哈王是就是说这个是最恶劣的情况。好，大家可以很快读一下经文，这个是在十六章二十九节。好，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大家读三十一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承修耶利哥城，一根基的时候算了长子亚比兰，阿门的时候算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看到他是什么，比他以前的君王更甚，他也做了这个他所犯的罪，就是那个见金牛犊啊，把人引导离开耶路撒冷的罪。他最大的罪就是这个巴利，巴利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迦南地外邦人的神，他把这个神进到他自己的首都里去了哈。这个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这等于就是这整个民族是在一个非常危难的关头，这整个民族很快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是吧？ 所以他这个道德的下坡走得非常的迅速。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需要呼放一个人去把这个民族什么呼放出来。大家说怎么去找这个人呢？然后我们今天的想法，我们可能就是说神先建立神学院，训练一大批的神学学生，好把这个人都拯救过来，是不是这样子做啊？我们看17章，我们就知道神呼放了一个人，就是以利亚。在17章，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先装备他。好，我们来看神怎么装备这个人，由这个人要去做一个大事情。这个大事情是我们是下回分享，今天我们只讲神的装备。好，先把这个故事的地点介绍一下。好，这个地方是那个基利七水的地方，以后这个地方是西洞。好，这两个地方都在以色列的那个离这个守得比较远的地方。好，我们大概会分3段来讨论这个装备的过程。首先第一个过程呢，是在1到7节，是讲这个以利亚个人的经历，那个时候没有别人，就是他与神。那第二个经历呢，他是跟这个寡妇一起度过的，好，这是一个共同的经历。第三个就是为人代祷的经历。在这个三个经历中，我们看到神在预备这个工人，要为神做一个大事情。好，我们一节节的开始来。好，第一节，基列记住了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只做所侍奉忍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那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在圣经里面之前是没有任何记载的，他的父母是谁不知道，哦，那他什么样的背景也不知道。好，这跟我们人想一个大人物有点差别。好，像我们大陆公正摇横，对吧，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还搞什么红色基因代代权，那你们听说过，就是个政权要靠红色的，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样子才靠谱。好，但在这个以利亚他是没有祖尊的背景的，好，就是凭空出现这样的一个人来。亚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王，是最坏的那个王。好，然后必不降怒也不下雨啊，神选择了一个审判，这跟这个巴利有关系，因为巴利是迦南的一个神，是管这个雨的人的。好，所以神说不下雨不降怒，什么这个巴利神是假的，他不能够带风带雨来。如果他说我若不祷告，这个事情蛮大胆的。好，你看他不祷告还有别人会祷告吗？凭什么他说我不祷告这就不降怒不下雨，这不得了的。好，这个人胆子都非常的大，表示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什么非常的亲近，因为神告诉他，他把自己的权柄约束在这个人的祷告之中，你不祷告神有没有权柄，他释放不出来。好，所以以利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就是说你祷不祷告决定了什么时候下雨。好，这个不得了的一个权柄。你想神给你这个权柄吗？你不说话这事情没法做，那就不得了了。好，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好，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七旁。他为什么要离开呢？生命的危险。好，到下一个故事我们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亚哈王在找这个以利亚想把他杀掉，因为他说他不祷告就没有雨嘛，所以亚哈王就认为这个以利亚是造成这个灾难的这是罪魁祸首，所以他要离开。好，他要闯起来啊，因为怕人怎么怕他找到被抓起来。好，而且他离开去一个什么地方呢？在约旦河东边，就是在亚哈王他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外了。好，他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喂，这个乌鸦是吃什么东西的？他吃那个死吃的东西。好，所以他这个肉可能不太好吃，就是他吃了没病稀奇。好，喝溪里的水，所以这个乌鸦这部分人很难理解，是吧？这个喝溪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有时候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情啊，里面有一部分我们是可以 make sense 的，那有部分不一定是。好，那这个同时加在一起是神对他的吩咐。 五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七旁。好，这就是个旷野的生活。好，其实他的生活非常的好，你要仔细想想，他是个非常安息的人生。他每天要不要种，要不要收，啥都没有，搭个帐篷啊，早晚这个乌鸦就把食品弄过来了，水又都喝。他其实是在旷野里面单独与神一个相处的时间啊，其实非常美的哈。好，第四啊到六节，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里的水。我想我们人可能没法过这种生活，这个有点像是吃了上冻没下冻的感觉，是吧？像我们人的话，哎，吃了这冻不行，还要把下面十冻的钱也赚到，十冻的还不行，十年的赚到，退休以后的钱能赚到才安心。那这个不行，就是你吃了一顿，什么时候乌鸦送过来了又吃一顿，又送过来又吃一顿。那这其实就是信心的生活。神也是更希望我们去信靠他，每天给当天要吃的，以后明天又吃的，明天又吃的，是这样的供应。如果我们想把它存起来的时候，什么是靠自己的努力了。所以他是房前一个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第七节，过了些日子，其实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好，这些经文等于就是告诉以利亚，你说的话当真了。好，就是说你没有祷告，其实真的就干了。那个时候没有气象台，也没有这个雷达，好，你是不会知道这个天上没下雨的。好，所以主为什么吩咐这颗七水，神也可以在这个石头里面砸一下水就出来了，是吧？但是那样子不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天上没有降雨了。现在到七水旁，七水都干了，全地都没有水。所以这个是神在训练以利亚的信心，这个话是真的。好，你不祷告真的就不会下雨，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一段啊，做个小小的总结。好，这个他第一个经历是个个人的经历，就是他与神之间的事情，其他人都没有在场的。好，然后他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神是信实的，好，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信靠的人必不知蒙羞愧。他不会说跑到了去乌鸦给一顿，又连续几天不给又给一顿，他就觉得很难过了，是吧？所以神说每天都有供应，所以他没有蒙羞愧，他信靠他，他的生活是美满的，是不是？所以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就是我们读经，我们要去实际。如果不实际的话，你是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的，是吧？所以大家其实做了信主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刻意去执行神的话语。我每个星期五的查经，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点点去实际，你积累起来就不得了，你就发现神很多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好，那这里我想特别提到一句话，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九个方面。好，这个是谁结的果子？是我们结的吗？啊，不是，这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说你信主之后，有个圣灵在你的灵魂生去，他要结果子，是吧？所以你就要找啊，既然圣灵在我里面要做这个功，要结这些果子，这果子变成真的了，对吗？这句话对你就是千真万确的了。好，这里我想特别提到一个果子之一，就是信实。什么叫信实？好，叫我们这里有人是开店子的，你说我的店子是两点钟开门，你两点十五分才到，你的顾客认为你信实吗？那是不信实的，他说不定就不来了。好，我们这也有姊妹喜欢去跳舞啊，参加团队去练练跳舞，跳舞两点钟开始，你两点十五分到，他们说这个人信不信实？不信实，他说你又别来了。好，没把我们团队的气氛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到我们人对人不信实的时候会有后果的，是吧？当我稀奇啊，什么地方都不能迟到，就是我们来教会敬拜可以迟到。那我们教会这个迟到的习惯还是非常之严重的，已经改好了很多，仍然是非常的严重。 爆发点你只以为这个没有后果，但其实是有一个严重的后果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啊18:6，主耶稣这样说哈，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你别看这个指导一个小小的行为，它可以使人跌倒。尤其在我们中间做查经走长的，做长老，像我这样子的迟到，很多人会跌倒。那一个不信的人来教会看你迟到，他觉得这个神是太重要，他会跌倒。那个跌倒有严重的后果，你愿意承担这个后果吗？我想你是不敢的。所以神给了你健康，给了你身体健康，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汽车，你要信实，就要跟神的约会准时的来。那如果大家星期天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2点来了，造成了你经济损失或者什么问题，你来找我，我们一起来找神，神必定不要你们羞愧。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啊，第8，耶和华的话引导他说，好，这是耶和华第二次说，那这个太伟大了哈！像我们神要我们做个事情，我们事情想后啊，把10年的计划都要想清楚才敢去做的。那这个以利亚是没有 Plan B 的啊，这个起水干了以后怎么办？他根本没有计划。那干了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好，这也是信心的功课，就是你走一步，那这事情做完了，下一步神自然就来了。不要我们去做很多长远的规划。好，好，第9，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啊，这也是很有意思哈。他仍然不能回以色列。这个西顿是在北边外邦的一个城，亚哈那个王还在找他的麻烦，所以他仍然不能回去。而且这一次呢，他吩咐了一个外邦的寡妇来养他。所以这个以利亚去信一个外邦不认识的人，好像我们来到美国就找同乡，啊，北京人就找北京村长，对吧？因为大家觉得亲切，哎，这个距离比较近。你找一个外邦不认识的人去喂养你，好，这个不容易哈。所以这个神在教导以利亚去学一个功靠，叫他去信靠神，信靠神也可以改变其他的人的帮助他，好。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好，第10，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好，是这里哈，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好，取点水给我喝。好，在上一段的时候，以利亚是不用求的哈，他没有求这个乌鸦给他挑扁吃，神叫他去就做就做了。所以他就是完全去享受。那这一次的话呢，他要开口了，要去把自己降卑，去求一个什么很低微的寡妇给他一些水喝。好，那我们中国人呢有个麻烦，就是我们不愿意开口求人帮助。我们来教会星期天，你去问大家就是你好我好他好，你就回家去了。你好我好他好，回家去了。其实我们家里有很多事情可以求人家帮助，我们不肯将我们的困难告诉别人。那当然也要有爱心的人去问，但问了也不一定知道哈。你看我们学以利亚就主动的去求帮助，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哈。那他没有马上把所有的要求都提出来，他说先给你水喝，他还不知道肯定这个寡妇是不是神所差遣要侍奉他的。好，11，他就起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喝。”好，他得到了肯定，他就去把这个饼也要来了。好，10，他说：“我只做忍身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2根柴回家，要为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就死了吧。”所以这个外邦女人她知道耶和华。我们就回到第9，耶和华说他已经吩咐一个寡妇，对吧？所以就是他事先已经跟寡妇说过话了，所以他知道他这个以利亚的神是耶和华。好，他起誓神吩咐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实在是做不了，他说我啥都没有， 他所以他向耶和华启示，他说耶和华可以作证，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他是有叫我做啊，但是我做不了，好，我们准备死了，你跟我们一块死好了哈。也是，是要钱没有，就要命有一条，这没有办法哈。你看这个以利亚，这个去的多难为情啊，好，叫我们要去借钱，我们找个富翁嘛，好，怎么找个寡妇，是一无所有的人去借钱，或者是这个太辛苦了，好。那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就是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缺乏，不要害怕死亡，啊，什么都不要怕，而且要不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先给我做，哈哈，这个不得了，不，先给我，不用怕哈，已经没有了，那还是先给我做了，然后再给自己做。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它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哈，是 God first， 就是神第一，他人第二，我是第几位啊？我是第三。那么人是倒过来的，我们是自己第一，别人可能第二，神可能摆在最后了，所以他把它倒过来。好，所以我也想大家有个请求哈，如果你愿意把我考虑进去的话呢，我希望你现在为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在60岁以下的人，60岁以下哈，能不能请你往前坐两排，就是我近一点可以吗？只两排，现在就坐。如果是60岁以下的人，往前坐两排，啊，我非常感恩。好，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这样子坐得近啊，因为每次坐的站在这里，看大家坐得好远好远，真的心里就没底气了，你知道吧？所以大家往前一坐啊，我的信心就多了，因为大家关系很近。如果你能不能这样记住你坐的位置啊，星期天下次你也坐这个地方好不好？是，那下一个来的人呢，他们从你那里得到鼓励，这是个好事情。 God first， 神第一，他人第二，我是第三。我想你们坐到后面是更舒服了，好，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讲人摆在前面，你就为他的师傅往前做，谢谢大家的鼓励。好，第四十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与子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好，这个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是神的话。那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是千真万确，是没问题的，所以他很胆子很大。好，好，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情感，就是说我们人呢，往往经历了神以后，知道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话对我是千真万确，对他是不是千真万确呢？好，我曾经就有这个担忧过。好，那所以现在我敢叫大家准时来举日，现在我敢大胆的邀请大家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知道神的福实在是没有缺一点点，而且我相信神的慈爱和信实不仅仅对我是真的，对你也是真的。但在我知道神是这样待所有人之前，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我假设真的邀请你2点钟就准时来，又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你的事业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我怎么负责任呢？啊，我负不了的，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不需要负这个责任，因为神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慈爱。所以这个以利亚呢，他不知道神对这个寡妇也是一样的恩慈，对他是没问题的哈。所以他说：“你放心，这个神他对我是有用的，对你也是有用的。”那这个经历呢，帮助以利亚去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十五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这个跟我们人啊那思维又是很不一样，叫我们人呢、啊、会先说这个坛里面的饼增加了以后，或者这个、啊、饼里面的油增加了之后我才给你做，是不是？要先有增加以后才给你做、啊、这个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先做，做完以后没有减少，明白我意思吗？就是 就这样，我们人来到教会，我们就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需要。那我们是说，我的这个需要解决了之后，我去帮助别人，是不是啊？这个意思。这神这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当我们带着我们的问题去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跟着一起就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在等到我们的问题解决，等到我们那个坛里的饼增加之后才去分给别人，而是就照那个状况缺乏的状态去侍奉，去供给，结果什么？它就不减少。好，所以这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这是非常需要信心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神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好，这个以利亚的装备的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共同的经历，它不是一个自己个人的经历，而是他跟这个寡妇一起的经历。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非常重要的，彼此有自己跟神的个人的关系的灵修，他也要求什么？我们人跟人在一起信靠神的道路上奔跑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教会就有这个团契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大家在一起彼此的扶持，在我们的缺乏中，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的过程中，仍然必须去帮助，然后就经历到解决别人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对于一个乐于做人的人呢、啊，神启示他是个忍不枯竭的资源，忍不枯竭的资源。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资源增长了以后用我们的资源去帮助人，而是用神他忍不枯竭的资源去做人。弟兄姊妹，你能够帮助谁呢？你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每个弟兄都有需要吗？如果你带个祷告的心，你好好去思考，留听他们讲的话，他们脸上的愁容，你知道他们家里有些事情的，如果你愿意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你自己会蒙很大的福。你如果乐于做人的人，神是忍不枯竭的资源。好，我们再走最后一道，到17节。这时以后，做那家主某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他就是死了，因为人躺在藤上面就是摸他鼻子看有没有吃气啊，去按他的脉搏啊，这人已经死了。好，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所以这个外邦人了不起，他感觉到这个人的死是跟罪是有联系的。好，那像我们一般的人不会这样子想，我们就说这个事情临到我是倒霉了，好，哈、啊、就是运气不好，这个孩子啊，这个气数不够，这是很多想别的原因。好，但是这个。他马上就想到是有罪，好，这个罪是人死的。那个以利亚就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趁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他这其实也是主耶稣叫我们做的，就是把这个重担，这个死的孩子的身体交出来，是吧？当我们人日子过得累，就是我们自己扛着这个包袱，对吧？就过日子是非常之辛苦的。那他这个妇人就把他什么交给了以利亚。我们今天要做的也是把我们的重担什么全部的卸给主耶稣。20节，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所以这个不是个抱怨。好，首先他认定这是神的掌控之中。好，当我们人认为倒霉，我们是运气不好，我们是气受不尽或什么之类的话，什么我们说神跟这个事情没关系，就是我自己碰巧了。好，那怎么神当然没有必要帮助你，他也帮助不了你，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他能帮助你。所以这个以利亚首先重要就是相信神在掌控这个事情，他只是求问说你这是干了什么事啊。好，干了什么事。第二呢，他是承认了他们的关系，他说这个寡妇可是你才来帮助我的人，好，他的儿子死了，你可要手下留情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去找人帮助也是这样子的嘛，哈，是叔叔、婶婶、阿姨什么，一大堆关系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祷告是要把这个关系讲出来，就是你跟神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主啊、哦！ 然后你就求这些事情。所以二十一节已经下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与他的身体，三次。好，那在之前神是告诉以利亚乌鸦会给你饼吃，不用求的。第二次是告诉以利亚，他说这个坛里面的饼啊油啊这不会短缺，也是没关系的。好，那这一次神事先没有告诉他，所以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会怎么样，他就是祷告。好，三次。好，三次。我们是大相求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要的话，你就会迫切的求，不停的求。那有些东西我们是可有可无的，神啊给我这个不给就算了。好，那能不能得到我得不到的。那你真正想要，你的心思真的清楚了，你是三次的。好，是求，就是你求神看重你所求的，因为你也看得很重，是吧？又是耶和华我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说这个我个人的神啊，要看重这个面子。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又回到啊他的身体。所以人活着不是个肉体啊，我们当然是要锻炼身体，但是真正使人活的是你身体里面那个灵魂，人是有灵魂的。好，第四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与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你看，在以前是神的话，神把它变成真的。好，这一次是谁的话？是以利亚的话，神把它变成真的。好，你想想看，假设你说的话，神句句都把它变成真的，哇，那就不得了了，是吧？那其实这个就是需要祷告，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啊，说你说的话，神把它变成真的，在你的人生中。二十三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呐、啊，你的儿子活了。”那是多么一个喜乐的场景哈、啊，是一个多么释放的一个场景。在之前，他是许多的悲哀，许多的重担，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哈、啊，好像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喜乐的事情。二十四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被神允许病到要死。这个事情看是一个不幸的灾难，但它其实是个美事情。它成就了一个什么美的事情？以利亚得造就，他第一次经历为别人带到，有带到被神应允。好，所以他对祷告什么有这个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知道祷告带有能力。他对这个寡妇也是个最大的帮助，他以前是信，你看他现在那个字什么，他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所以这个信和知道还是有差别的。好，像我们圣经里面的很多话我们是信，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啊，也是说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很多人信但不知道，但当一个人自己认罪悔改，谦卑忏悔，破碎的心去哀顿的时候，你真的得到安慰了，那个之后这句话对你来说就不是信而是知道，那你的什么信心就大大的增长了。所以这个整本圣经对你都是知识，都是信，都是合理的东西，它是很可怜和空悲的。但这个神的很多里面的话对你是真的，因为你活过来了，而且知道那个话对你的人生是个正确的描述，那你就是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大家都会背的哈，万事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其实这个是美好的一个例子。这事情一个很坏的事情，神借这个事情什么成就了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好，我们再看这个总结，这是个代祷的经历。好，所以一定要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别人求，而且这个求神应允了，使这个一定要认识到神的全能胜过死亡，好，是罪人唯一的拯救。所以连死亡这样的事情祷告都有效果，那还有什么事情神的全能不能做到呢？所以这个以利亚真的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星期三我们有祷告会， 我真的盼望，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一年你可以吃一次。我想你家里有事情求，可以跟我们一起同行来为你求，一年来一次不多啊，每个星期来一次最好，每个月来一次也可以，但一年来一次我都非常的喜悦。我觉得大家这个属灵的成长需要有祷告的经历，需要有代祷的经历。还有星期五7:30苏菲带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会，好，就30分钟，就提前30分钟去，我想你会得到安息，得到神的喂养，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好，我们对整个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大先知，在一个他们的民族去了一个非常危难的时刻，神要呼召他去做一个大事情，要把整个国家带回来。那首先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装备他，那个装备分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一个个人跟神的经历，这个就没有别人，就是他与神单独的关系。好，他就透过信靠神，就吃乌鸦每天吃的东西，好，这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他学到了神的信实，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知道信靠他人不会吃亏，好，没什么可怕的。那第二个经历是个共同的经历，他是跟另外一个信徒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缺乏的年代，那这个缺乏的这个时间里面，神不断的去供应，供应了他，也供应了这个寡妇，所以他知道这个神不只是他的神，也是众人的神，他知道这个神的供应是给所有人的，他有这个信心。好，对，以后第三部分是代祷的经历，就是他对这个祷告的生活有了个更深刻的认识，以后神把一个死了的孩子摆在他的面前，他不祷告都不行了。好，所以通过这个经历他学到神的全能。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装备其实是经历神的话语，属灵的装备是经历神的话语。好，以利亚有没有去神学院？没有，都没有神学院可以去。好，这不是说神学院不好，而是说神学院教很多的知识，而这个人去经历神的话语，这个跟神学院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个人读了圣经之后，他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去实际，因为在这个实际的过程中去经历神所有的话语，这才是这个神仆人有没有被装备的最关键的标志，最关键的标志。神的信实，神的丰盛，神的全能，这些东西是知识，但是如果你实际的生活中真正经过这些事情了，就变成是知道。那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知道，因为我们在末日会有一个身体的得救，那个是人人都是信，但我们活在世上有很多方面神的神性是经历得到的，他的信实，他的丰盛，他的全能，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经历的，而这个经历才真的是装备。那我们星期五带查经，我们有日查啊。最近可能惹了一些麻烦，就要求大家找一些非常之尖锐的问题。好，这个就造成很多的争辩。好，那都是我的错，我先承认了。好，而且尖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Mary 还是谁提出来的，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个带经的人自己要什么，对自己提，因为这些尖锐的问题是我们辨明我是不是真的信了，我自己有没有实际，而且你一旦实际了，神就给了你权柄去带那个星期五的查经。如果你自己没有实际，你带出来就是个伪君子一样，带出来是没有力量的，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一个讲道的人也是这样子，就是神什么时候话语在你的心中是真的了，神就给了你权柄，这跟神学院没关系。什么时候你经历了神的一段话在你的身上是真的，弟兄姊妹站在这里来讲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神会祝福你的见证，使大家从你的生命实际中得到离去。所以真的鼓励我们的教会，希望能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站出来，把神的话语深刻的实际到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教会的生活中，然后来大胆的见证神话语他的信实，他的丰盛，他的全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赐给我们话语啊，成为我们每日的力量。你的心意主啊，希望我们把它消化，让我们实际到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真正的从实际中去经历你自己的美意。主，你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就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的信实的话语，我们信靠必不蒙羞愧，我们就大胆的去实际，帮助我们每个中光教会的会员，我们的整个教会是个实际以话语的教会，而不只是一个读你话语的教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